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1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20大后布林肯和王毅通话，美国国务院说不排除 G20 之前再谈。
拜登再次呼吁石油公司降低油价，并警告要增加税率。
袭击佩洛西丈夫的嫌犯被控攻击和绑架未遂罪。
美英法等50国签署声明，谴责中共侵犯新疆人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包括美英法等50个国家周一签署了一份在联合国辩论期间宣读的声明，谴责在中国新疆地区发生的严重且有系统的侵犯人权行为。加拿大在主管人权事务的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辩论时宣读了这份声明，当中提到严正关切中国的人权状况，尤其是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群体人权仍然遭到侵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8月份发布了一份新疆问题报告，列举可能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群犯下的反人类罪。中共则否认这些指控，声称是在打击恐怖主义。然而声明提到，这样严重有系统的侵犯人权行为不能以反恐作为正当理由。50个国家敦促中共落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评估报告中的建议，包括迅速采取措施释放所有在新疆被任意剥夺自由的人，并火速说明那些失踪家庭成员的命运和下落，加速他们安全联系亲友及团聚。
欧洲联盟负责内部市场业务的执行委员布勒东周一说，欧洲政府和企业必须意识到中共是欧盟的竞争对手，因此他们在批准中国投资时不应该天真。布勒东这番评论似乎有部分是针对德国。德国总理舒尔茨预计4号访问北京。谈到舒尔茨此行，布勒东说，欧盟国家应该采取更团结的态度。他说，欧盟更加防备中共是北京在疫情期间的态度所导致的结果。当时中共当局利用各国在口罩等装备方面对中国的依赖来获得外交影响力。布勒东说，我们不能忘记这一切，天真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欧洲市场是有条件的开放。他也向有意在中国增加投资的欧洲企业提出警告，在一个越发专制的国家，这么做是要自负风险的。过去几年，欧盟通过一系列保护措施，加强控制包括中国在内的国有外国企业投资，以确保竞争对手不会在欧盟获得更多的政治影响力。
美国距离11月8号中期选举投票只剩下大约1个星期，总统拜登为民主党造势，却避开多个关键激战州，避免自己的低支持率和选民对经济失望成为民主党的包袱。华尔街日报报道，无党派选情分析网站库克政治报告根据两党目前的支持率列出14个激战州，但拜登9月1号以来只去了6个。亚利桑那、内华达、乔治亚3个州2020年把他送进白宫，如今陷入激战的州更是一回都没有去。反观民主党选情稳固的纽约州、马里兰州，他各跑3趟和2趟。唯一去过一次以上的顶级战区是他的出生地宾州。一份《华尔街日报》最新民调显示，过半受访美国民众否定拜登的施政表现。民主党内直言，他的浮选策略反映出支持率偏低的总统在中期选举时举步维艰。一些党内候选人刻意同拜登保持距离，拜登只好把主要造势限缩在官方行程和在白宫或募款场合演说。
俄罗斯1号根据总统令展开例行性秋季征兵。由于俄军在乌克兰战况吃紧，但俄国军方强调，这次例行征兵和对乌克兰的战争完全无关。不过，美国智库指出，这可能是俄国当局防止人民逃避征兵的欺骗之词。与此同时，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去年仓皇从阿富汗撤军后，原先和美军并肩作战，后来逃到伊朗的阿富汗特种部队人员，现在正被俄罗斯军方招募到乌克兰作战。3名阿富汗前将领告诉美联社， 俄罗斯企图吸引数以千计的阿富汗前精锐突击队员加入外国军团，不仅端出每个月$1,500的稳定待遇，更承诺要为这些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提供安全避风港，使他们免于被遣送回国。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认为，回国后一旦落入塔利班的手中，恐怕将难逃一死。八月份公布的共和党国会报告特别警告，受过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和美国陆军特种部队训练的阿富汗突击队员，可能向伊斯兰国、伊朗或俄罗斯泄露美国的战略情报，或者是为他们作战。
美国再次传出枪击案，警方说，周一万圣节晚上，芝加哥西部发生一起枪击案，枪手疑似驾车对人群开枪，至少14人中弹。据路透社报道，芝加哥警察局局长大卫·布朗在记者会上说，芝加哥西部在万圣节发生一起枪击案，枪击事件涉及一辆车，可能有两名枪手对人群扫射，至少14人中弹，包括两名儿童和一名青少年，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另有一人被车辆撞伤，还没有人员死亡的信息传出。布朗说，警方还没确定枪手的身份，犯案动机不明，正在持续追查、调查、追捕。
美国最高法院周一分别听取哈佛大学和北卡州大学招生歧视案的口头辩论，九名大法官就高校招生使用种族偏好是否违宪展开发问。五个小时的法庭辩论中间只休息十分钟。当天，曼哈顿研究所也邀请纽约同源会创会会长陈慧华等人参加论坛，就这起案件将带来的影响进行讨论。其中他们说到，美国第14修正案和1964年民权法的平等保护条款，禁止接受联邦资金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基于种族、肤色和民族血统进行歧视，意味着他们不能因为种族因素歧视亚裔。这个文本其实已经写得非常清楚。在前一天的周日，一些支持原告学生争取公平录取团体的人士在哈佛大学校外举牌反歧视，也声援周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大规模反歧视集会。2018年，学生争取公平录取在联邦法庭起诉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歧视亚裔，但是败诉了。后来上诉法庭也判定学生争取公平录取败诉，于是原告在去年2月将此案递交给了美国最高法院。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再次呼吁石油公司降低油价，并警告要增加税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自动驾驶技术公司图森未来的前首席执行官侯小迪周一证实，他已经被公司董事会免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职务。图森未来昨天也说，侯小迪因董事会的一项内部调查而被解雇。华尔街日报爆料说， FBI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调查图森未来跟中资支持的 Hydron 公司之间的关系，并清查是否向初创公司 Hydron 不当提供资金和转让技术。证券文件显示，董事会的调查发现，图森未来今年和 Hydron 分享了机密信息。这份文件还说，在图森未来和 Hydron 达成商业交易之前，图森未来分享机密信息的决定并没有向董事会披露。侯小迪周一在领英上发布的声明中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图森未来的股票昨天暴跌超过 44%， 这家公司的股票今年下跌了 90% 以上。
华盛顿邮报周一报道，在成功收购推特之后，埃隆·马斯克将在未来几天内进行首轮裁员，预计将有 25% 的推特员工受影响。马斯克的核心圈子和剩余的推特高管在周末讨论了从内容审核到裁员的计划。长期担任马斯克法律代表的名人律师斯皮罗主导了有关裁员的讨论。根据推特2021年的年报，公司的员工数量约为7500人。知情人士说，这次裁员将涉及几乎所有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内将对销售、产品、工程、法律以及信任和安全团队产生影响。过去几个月，有关马斯克接管后将立即大规模裁员的传闻一直在流传， 纽约时报报道说，马斯克计划在11月1号之前解雇推特员工，以避免受益当天到期的股票激励。马斯克否认了这一报道。
富士康公司正在计划把郑州工厂的苹果 iPhone 生产线转移到其他地区。中共实施清零政策之际，这家工厂陷入闭环管理的工人开始出现大批逃离。员工们说，在疫情爆发期间，工厂没能够提供足够的食物和安全的工作环境。中共当局已经封锁郑州部分地区。31号，这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报告了40个新增新冠病例。不过，中共官方的疫情数字被认为有少报瞒报之嫌。苹果公司把它的大部分供应链设在中国。中共执意实施极端战略清零政策，使苹果公司深受影响。台北富邦研究公司分析师本月表示，富士康是苹果最大的 iPhone 制造商，生产的 iPhone 占苹果公司全球出货量的 70%， 占富士康收入的 45%。 金融时报报道，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奇估计，郑州的情况影响了 iPhone 超过 10% 的全球产能。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目前距离中期选举还有一周的时间，拜登政府现在仍然面临着油价居高不下的难题。拜登总统周一呼吁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降低美国人的油气费用，并增加产量，否则警告将让他们支付较高的税率。请听报道。
周一，拜登总统在白宫发表讲话期间，批评大型石油公司正在赚取巨额利润，并指出担心通胀的美国人需要为他们的汽车支付更高的油价。拜登说，我认为这是离谱的，石油公司的利润是战争的横财，他们有责任采取行动。拜登指的是当前肆虐乌克兰的战火。最近一段时间，全球能源巨头包括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又报告了一轮巨额的季度利润，能源公司获益于天然气和燃料价格的激增，这种价格激增也加剧了世界各地的通胀程度。拜登说，是这些公司停止发战争财的时候了。他说，油气公司应当把利润投入到为美国人降低价格并增加生产，如果这些公司把这些利润回馈给消费者，汽油价格将下降大约50美分。拜登警告，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他将敦促国会考虑要求石油公司支付惩罚性的税率，并面临其他限制，而白宫会与国会共事，探讨相关选项。在拜登总统举行这次活动之际，还有一周时间，美国民众就将决定拜登所在的民主党是否能够保住国会两院的控制权，而共和党人被看好将拿下国会众议院，参议院选情则相对焦灼。不过，能源界专家认为，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主导国会，要想通过对能源公司超额利润进行征税的法律，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袭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丈夫的男子周一被指控犯有攻击和绑架未遂罪。请听报道。
加州男子德帕佩10月28日闯入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旧金山寓所，用锤子敲打佩洛西的丈夫保罗·佩洛西的头部而被捕。美国联邦当局周一控诉德帕佩企图绑架佩洛西。路透社报道，美国司法部周一透过声明表示，德帕佩被控伤害及绑架未遂的罪名，德帕佩面临这两项罪名，最高可判处50年徒刑。美国司法部表示，42岁的德帕佩28号犯案时身上有胶带、绳索和其他物品，显示他打算绑住佩洛西，但当时只在寓所中找到他的丈夫保罗·佩洛西。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法庭宣誓陈述书中指出，德帕佩被捕后告诉他们，他认为佩洛西应该对他所属民主党所说的谎言负责。德帕佩在被拘留数小时后告诉警方，他打算将佩洛西作为人质，如果他说真话就会放他走，如果他不说实话，他将打断他的膝盖骨。 起诉书说，德帕佩称议长佩洛西是民主党人鼓吹的谎言的领导者。德帕佩后来解释说，打断佩洛西的膝盖骨将迫使他坐着轮椅被推入国会，这将向其他国会议员展示行动的后果。他还说，他的目标是利用佩洛西引诱另一个人来找他。佩洛西议长在上周六晚上给同事的信中说，他的家人对这次袭击感到心碎。这起案件发生后，佩洛西的办公室指出，82岁的保罗·佩洛西因颅骨骨折、右臂和双手受伤接受手术，但医生预计会完全康复，但警方尚未透露德帕佩的犯案动机。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中两国外长周日通话，谈论俄乌战争等多项议题，但之后两国发表的声明各说各话。美国国务院周一说，双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展现美中致力于维系沟通渠道畅通，如果有需要 G20 之前也可能再次通话。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30号与中国外长王毅通话，谈论美中关系、俄乌战争及海地情势等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一在例行媒体简报会上表示，两人通话时间约70分钟，对话富有成效、有用且专业，双方谈论一系列议题。这次对话让两人有机会展现美中致力维系沟通管道畅通。普莱斯指出，美中关系必须以负责任方式管理，美方致力于这么做，也相信高阶对话的必要性。30日晚间的通话也显示出这一点。至于两人是否可能在11月印尼科里岛20国集团峰会前再次通话，普莱斯说，布林肯多次告诉王毅，欢迎他随时来电。布林肯本身也是采取相同做法。外界普遍预期，美国总统拜登将于 G20 峰会期间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双边会晤。白宫10月28号正式宣布拜登将出席 G20， 中方尚未宣布习近平是否与会。针对30号美中外长通话内容，普莱斯说，布林肯再次利用机会向中方提及俄乌战争及其对全球和平、经济稳定和繁荣造成的威胁。但他坦承，王毅的回应与先前中方论调大多如出一辙，没有新内容。此外，普莱斯指出，布林肯也谈到海地动乱，盼美中双方搁置政治分歧，聚焦在如何协助改善海地人民的情况。根据中共外交部发布的通话摘要，王毅在电话中呼吁美方停止对中国遏制打压的做法，不要为美中关系制造新的障碍。面对中方说法，普莱斯表示，布林肯重申美国的目标并非遏制中共，而是捍卫过去80年来协助各国有效管理关系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普莱斯提到，美中之间在部分领域确实存在严重分歧，美中关系核心是竞争，其中含有对抗元素，但也有合作元素。布林肯30号再次重申，为了美中两国及国际社会利益，双方应在共同关心领域寻求合作。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俄罗斯退出黑海谷物出口协议，乌克兰炮火中继续运粮。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1月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中芯片战，有分析说中共一路挨打；
俄罗斯退出黑海谷物出口协议；乌克兰在炮火中继续运粮；
选前一周，共和党向极深蓝选区拜登府邸投入助选资金。
天文学家发现三个近地小行星，一个对地球具有潜在危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美中关系以及台海两岸关系持续紧张之际，美国空军计划将六架的 B-52 战略轰炸机部署在澳大利亚。一位知情人士10月31号向路透社透露说， B-52 轰炸机将被部署在澳大利亚北领地首府达尔文市以南大约300公里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廷达尔基地内。澳大利亚的北领地是美澳两军经常进行军事交流与合作的地方。自奥巴马总统时代起，几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部队每年都轮换部署在北领地进行训练和美澳两军的联合演习。作为核常兼备的战略轰炸机， B-52 无需空中加油就可以飞行14080公里，是美军第一种真正的洲际战略轰炸机。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贝卡·华瑟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由于美国对北京攻占台湾的担心在加剧，巴比52部署在澳大利亚也是对北京发出一种警告。美国今年也曾经把四架 B-52 轰炸机部署到美国在太平洋的前哨阵地关岛。
美国芯片大厂美满电子近日证实，将裁撤公司中国区的研发团队等人员，引发业界震撼。美中两国在地缘政治和科技霸权竞争白热化之际，美满电子是今年以来第三家在中国裁员的美国芯片大厂。近日，美满电子的企业行销副总裁基根回复路透社询问时说，多个部门调整全球定位战略，导致中国职务的淘汰。美国记忆体大厂美光电子今年1月份解散了上海 DRAM 设计部门，总数超过100人，而德州仪器也在今年5月裁撤中国微控制部门的研发团队，把这个研发线迁往印度。美国10月12号生效的对华芯片禁令，禁止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为中国的半导体工厂效力。应用材料、范林集团和科磊半导体等美国生产商已经从中国撤回人员。分析认为，美国从芯片、技术、人才和设备等多重渠道封杀中共，可能引发骨牌效应，中共的芯片和人才之路都将被堵上。
北欧国家挪威的总理斯托尔昨天说，为了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挪威将加强安全防卫，11月1号开始将军事警戒等级调升。路透社报道，自从俄罗斯在开战后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量减少，挪威已经成为欧洲联盟目前最大的进口天然气供应国，占总进口量的约1/4。斯图尔在一场记者会上说，这是几十年来最严峻的安全情势。虽然没有迹象显示俄罗斯正在把战事扩大到其他国家，但紧张局势升温使得我们更加暴露在威胁、情报作战和影响力宣传的危险下。挪威国防军司令克里斯多弗森说，挪威空军已经取消让旗下 F-35 战机在美国进行训练，而是把飞机留在挪威。预期这样的情况将持续至少一年。在北溪天然气管线9月26号爆发外泄后，挪威首次部署军队保卫海上平台和岸上设施，此后并获得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海军支援。
世界卫生组织周一警告说，致命的霍乱疫情正在黎巴嫩迅速蔓延，当地延续很久的经济危机和脆弱不堪的基础建设更是让情况雪上加霜。法新社报道，黎巴嫩几十年来首次爆发霍乱，从10月上旬开始的疫情是从邻国叙利亚传来的。世卫组织通过声明指出，从10月5号以来，黎巴嫩已经通报了超过1400起疑似病例，其中包括381起确诊病例，17起死亡病例。声明提到，虽然疫情最初只局限在贫困的北部地区，但是已经迅速蔓延到黎巴嫩各地。世卫组织还说，已经帮助资金短缺的黎巴嫩取得60万剂疫苗。霍乱是由产毒性霍乱弧菌所引起的急性细菌性肠道传染病，感染症状为腹泻、呕吐和快速脱水。如果患者没能及时接受适当的治疗，有可能因严重脱水和休克而死亡。
韩国首尔梨泰院万圣节推挤踩踏事件造成156人死亡，包括两名美国籍人士。美国联邦众议员温斯卓普周一说，他的侄女是罹难者之一，家人对他的离世深感悲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昨天在例行媒体简报会上说， 有两名美国籍人士在梨泰院踩踏事件中丧命，且至少有三人受伤。布莱斯向罹难者的亲属和朋友表达深深哀悼，并说，作为韩国的盟友、朋友和朋友、伙伴和朋友，美国在这无比艰难时刻与韩国站在一起。美国总统拜登29号也发表声明，向在首尔痛失挚爱的家庭致上最深切的哀悼，并说美国和韩国人民同悲，祝愿所有伤者早日康复。韩国梨泰院10月29号晚上因万圣节活动聚集人潮引发踩踏意外。韩国警察厅长尹锡根说，警方在现场对于人潮的管控措施不足。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今天公布，第三季度获利和上年同期相比大幅攀升39%，这主要是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国际油价飙涨的提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和结盟油国上个月通过减产协议，即将实施减产，这引发美国的不满。华府还批评此举无疑是在这场冲突中和俄罗斯结盟。沙特阿美第三季度净利为424亿美元，和去年同期获利304美元相比大幅攀升39%。沙特阿美执行长纳瑟说，公司获利强劲，自由现金流量450亿美元也创下纪录，远高于去年同期的287亿美元。纳瑟在声明稿中说，这段时间的全球原油价格虽然持续受到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但基于世界需要更多负担得起和可靠的能源，我们的长期看法是石油需求将在未来10年中持续成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罗斯退出黑海谷物出口协议，乌克兰在炮火中继续运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根据推特周一提交的证券文件，在马斯克收购推特后，公司董事会在上周四解散。推特提交的文件说，根据合并协议的条款，推特董事会的所有前任成员，包括董事长布雷特·泰勒和最近被解雇的首席执行官阿格拉瓦尔，都不再是董事。根据文件，马斯克成为推特的唯一董事。马斯克上周四在完成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的交易后，立即解雇了至少4名高管，其中包括首席执行官阿格拉瓦尔和财务长希格尔。马斯克周日还说，推特将修改用户验证流程，并提高 Twitter Blue 用户的收费价格。科技通讯公司 Platformer 周日援引两位知情人士的话说，推特正在考虑对验证用户身份的蓝色认证标记收费。
Instagram 平台周一发生故障，很多用户一觉醒来受到警告通知，告知他们的账户因违反社区准则而被暂停。对此， Instagram 在昨天上午的一份声明中证实出现问题，说他们正在调查此事，并对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很多人指出，这一问题不同于 Instagram 此前的宕机，因为他们被告知自己的账户被冻结，而不仅仅是无法访问。据 The Verge 报道，这个问题似乎集中在 iPhone 用户中。一些人说，他们的应用程序最近崩溃了，在周一早上更新之前无法使用。
周一，天文研究人员在天文杂志上宣布，他们发现了3颗被太阳强光藏匿的近地小行星，其中一颗是过去8年来发现的对地球构成最大潜在威胁的天体。探测未知的太空岩石需要借助于它表面闪烁的阳光，但是有些小行星在强光下隐身，难以观测。去年，一个由天文学家组成的国际团队使用了一台主要用于研究宇宙中暗物质的相机，以寻找被强光遮蔽的小行星。其中一颗小行星被称为 2022AP7， 大约有1英里长，轨道穿过地球绕太阳轨道，和地球本身的距离接近440万英里。以宇宙的标准来看，这是令人不安的距离。科学家认为 2022AP7 是过去8年来发现的最大潜在危险的小行星，但是数据清楚地表明，这颗小行星短期内不会对人类构成威胁，跟地球密切接触要等上100年甚至更久。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10月31号，船只从乌克兰港口运出粮食。此前，莫斯科暂停参与联合国斡旋的黑海谷物出口安全协议。当天，俄罗斯再次发动导弹袭击，导致基辅自来水大面积断供。请听报道。
周一，乌克兰各地空袭警报声不断，基辅也传来爆炸声。俄罗斯再次通过导弹和无人机发动空袭，黑烟直冲云霄。乌克兰官员说，能源基础设施遭到袭击，包括水电站大坝，导致电力、热能和水供应中断。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发射了50枚导弹，其中有44枚被击落，但当局表示，该袭击导致 80% 的基辅自来水断供，他们希望能迅速恢复自来水供应。据报道，在基辅地区有2人受伤。尽管如此，乌克兰港口粮食运输得以恢复。俄罗斯在上周六宣布暂停其在联合国支持的粮食出口相关计划中扮演的角色，护送货船通过黑海。联合国官员曾担心莫斯科会重新对乌克兰的粮食实施封锁。负责协调该计划的联合国官员阿米尔·阿卜杜拉在推特上说，民用货船永远不能成为军事目标或被当作抵押品，粮食必须流通。此后不久，乌克兰证实12艘船已经起航。在周日粮食出口一度中断后，周一运输的354,500吨粮食创下自该计划开始以来单日最高纪录。俄罗斯指控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俄国克里米亚的黑海舰队后，29号宣布无限期终止参与黑海谷物出口协议。乌克兰周日反而指控俄罗斯封锁粮食出口，让满载的船只没办法离开港口。两家总部设于新加坡的贸易商表示，俄罗斯退出后，危及预定出货到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数以10万吨计小麦，同时乌克兰对欧洲玉米出口恐再滑降。在市场忧心供应中断的疑虑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小麦期货周一大涨超过5%，玉米期货价格也上涨超过2%。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在距离中期选举只有8天之际，共和党人正在向一些激烈争夺的深蓝色选区投入竞选资金，以赢得更多众议院的席位。其中一些选区还曾经在2年前的大选中以2位数的优势支持过拜登总统。请听报道。
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周一报道，共和党众议员全国委员会正在向拜登在2020年领先20个百分点的几个选区分别进行6位数的投资。这些行动是由共和党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所推动。正值选举，预测普遍认为民主党人将在11月8号遭受打击。而这些选区甚至比华盛顿州更蓝州，拜登在2020年以19个百分点的优势赢得了该州。在宾夕法尼亚州第12国会选区，激进派民主党人萨穆尔·里正在这个位于匹兹堡的选区竞选，以取代即将退休的民主党众议员麦克多伊尔。而凑巧的是，他的共和党对手同样叫做麦克多伊尔，是一名地方议员。在加利福尼亚州第26国会选区，民主党众议员朱莉亚·布朗利与共和党候选人马特·雅各布斯激烈竞争，而共和党候选人也在西海岸的其他蓝色州取得了一些进展。另一方面，在纽约州第25国会选区，民主党众议员乔·莫雷尔正面对前罗切斯特市警察局长拉洛恩·辛格尔特里的强力挑战。2020年，辛格尔特里因一名黑人男子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而被迫离职，这成为当时的头条新闻。而现在，犯罪已经成为纽约选民投票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拜登分别以 59.4%、58.9% 和 58.6% 的高度优势赢得了上述3个众议院选区。在中期选举前的最后几天，民主党人已将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和犯罪问题上，同时这也是当前美国民众最关注的前几个问题。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